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3年6月17号，公元2006年8月1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第12届西藏里各乡达赖喇嘛汇报工作总结，联合国妇女大会上西藏妇女提及收起是问题，西藏东南部发生干旱，民众严重缺水，东京举办西藏佛教文化展，人权观察会议西方国家通过立法，组织因特网公司协助中国。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12届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嘎夏乡达赖喇嘛汇报工作总结，下面请听达镇的详细报道。
第12届西藏内阁在结束为期5年的工作之际，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第2届西藏内阁嘎夏首席部长桑多洛桑丹增将于本月15号举行宣誓就职。因此第12届西藏内阁嘎夏今天星期五在达赖喇嘛庆功，向达赖喇嘛禀报了过去5年中内阁嘎夏的行政工作总结报告。据了解，第12届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嘎夏昨天星期四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们一起举行了最后一次的政府行政讨论会。与2001年9月5号宣誓就职的第12届西藏内阁嘎夏政府在过去5年中的工作方面，始终以正义非暴力的立场行政，以正确的民主体制实施各种政府的政策，不仅恢复了藏中接触，还实施了西藏流亡政府新的教育政策，为保护和延续西藏传统的文化教育等方面付出了巨大的成就。就有关第12届西藏内阁的结束以及新的内阁产生对西藏过去与未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方面，本台将在星期天13号向广大听众朋友特别播出专题报道，届时请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第36届联合国妇女权益大会于本月7号开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西藏妇女会会长比茨女士受邀出席了这次大会，并且向各国妇女代表阐述了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区强行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西藏妇女的教育状况以及民族受歧视等问题。比茨女士结束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本周一在大会上来自西藏、中国、香港的妇女代表以及设立在美国的中国人权观察党非官方性组织先后就中共呈交的有关妇女权益状况报告上进行了讨论，并且提出了强烈谴责。彼此人还表示，当时他利用2分钟的时间向与会者简单介绍了西藏妇女在中共的强权统治下正在遭受强制绝育和堕胎、民族受歧视、缺乏教育和卫生保健等问题，受到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彼此人继续表示，本周四中国代表向联合国妇女权益组织汇报有关妇女状况时，遭到了妇女权益组织专家小组和其他与会代表的质问，其中专家小组2名成员还要求中国妇女代表说明在西藏境内强行实施的绝育和堕胎政策，但是中共代表对此没有做出任何正面回应。据了解，西藏妇女会会长比茨女士还计划在本月25号会议最后一天向联合国妇女权益组织专家小组呈交一份有关西藏妇女状况的报告，并且参加由联合国妇女权益组织举办的国际妇女培训会。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东南部发生干旱，民众严重缺水。下面请听达镇的详细报道。
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7月26号以来，中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水，但降水量分布不均， 由于降水持续偏少，加之气温显著的偏高，土壤实地加快，致使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以及湖北西南部，还有西藏的东部、西藏的安多，还有新疆北部、吉林、辽宁、内蒙古等地区出现了干旱持续和发展。中国气象局表示，截至8月7号不完全统计，上述的这些地区共有 543.9 万公顷的农作物受到灾害，1128.5 万人、1038.9 万头牲畜出现饮水困难。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旅湾政府驻日本办事处消息，西藏旅湾政府驻日本和东亚办事处所属西藏馆的主办下，上月22号到30号在日本东京举办了西藏佛教文化展。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西藏上密院的刘明僧人受邀在东京著名的佛教寺院国库库吉展览会上塑作当中佛教坛城及精美的酥油画等，大约3000多名民众前来观赏了西藏僧人塑造的精美坛城和酥油画等。当地电台和两家报刊就西藏佛教文化展做了特别报道。在展览会上，西藏上密院僧人向民众特别送唱了独特的佛教马鸣行。国库库吉佛教寺院的干部沃卡摩托就日本的传统坛城理论做了介绍。西藏旅湾政府驻日本办事处代表班觉慈人就西藏的过去与现在做了介绍。印度日本艺术基金会的主管亚马达表示支持西藏佛教文化展。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人权观察会与西方国家通过立法组织因特网公司协助中国，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总部设立在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本周四发表报告，呼吁西方主要国家推动立法阻止雅虎以及谷歌等因特网公司帮助中国政府控制网络自由。人权观察在这份149页的报告中呼吁美国、欧盟以及其他西方国家通过立法限制西方因特网公司把用户的个人资料以及上网使用记录交给中国政府。博讯网站消息说，该报告中指出，一些大公司在中国积极地过滤政治素材，没有告诉用户，而中国政府对因特网的监督与过滤系统是全球最先进的，这个系统也获得西方大公司的技术援助。报告指控中国雅虎把4位异议人士的使用资料泄露给北京政府，导致这些人被关押和判刑。除了人权观察外，其他人权组织也多次呼吁中国改善言论自由。记者无国界组织的一位亚太事务负责人布鲁塞就批评中国政府近年来更加强对因特网的管制。布鲁塞说，中国对因特网的控制更加严格，中国当局可以任意地决定杯葛过滤网站，许多网站被关闭，尤其是可以让知识分子发表不同意见的网站。记者无国界认为，谷歌、雅虎等公司为了在中国做生意，同意进行网络过滤，这等于传达一个讯息，那就是中国可以为所欲为，甚至连西方的大公司都得向北京政府低头。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正播送的巴热达瓦次仁撰稿的《论西藏》。
17条协议中，西藏的范围并未确定。昌都战役后，西藏政府于1951年5月23号与中国政府签订了17条协议。1951年5月27号，新华社全文播发了17条协议，但是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西藏政府都没有向外说明。双方除了公布的17条协议，另外还有附件，也就是说除了正文，双方还签订了秘密协议。 因而秘密协议的全部内容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尚不为人所知。另外，宋黎明在从平十七条协议的注释一中中指出，据说有三个秘密的条款，一个是藏军改编问题，一个是取消藏币的问题，第三个是如果达赖喇嘛选择流亡，协议依然有效的说明。三十多年后，阿费阿旺基美对协议附件做出了较明确的说明。他在1989年7月31号在西藏人大第五届第二次会议上指出，我们要求中央在十七条协议中明确表明，如果达赖喇嘛不承认协议流亡国外，四五年后看到西藏情况向好的方向转变或得到发展时，不仅允许回来，中央还要答应继续维持达赖喇嘛原有的职权和地位。这是在我们承认中央派出人民解放军守卫边疆的同时，中央也承认了这个要求。我们提出要求后，中央同意，但中央提出由于十七条协议要向全世界公布，将这些条件列入协议恐引起国际社会的讨论，因此这些内容不入协议，而是列入附件的建议。我们也为了不引起国际社会的议论而同意列入附件。因此在十七条协议以外还有七个内容，其中第一条是我们提出的上述条件，第二条是设立西藏军区时有噶夏中的一两个人在其中担任职务的问题。十七条协议的内容是众所周知的，但七条内容至今没有公布。另外，署名王可的和平解放西藏时期涉及军事问题的政治解决、西藏军区成立前后记事，谈到出了十七条协议，同时还制定了一个关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若干事项的规定作为协议的附件。文章还一说明其中内容，也包括七个部分，但都是有关解放军驻西藏以及藏军改编等事宜，其中没有任何超出军事问题的内容。因此可以肯定，这七条不是阿费所说的七条，而只是阿费所说的七条内容中其中一条之细目。另据当时参加谈判的科茂苏纳汪丹的回忆，当时达赖喇嘛已经来到亚东，我们内部商量后认为，虽然协议内容完全无法令人满意，但如果达赖喇嘛流亡国外，则结局难以预料，同时因为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则中共极有可能会派兵侵入，因此如果能够在协议中列明以后达赖喇嘛从国外回来时其固有的地位不变的条款，则我们可以签字。中央代表李伟汉说，这些内容难于写在正文中，在其他外国人面前中央政府会丢脸，对此我们可以另立附件。此外还有一些附件，但已经记不得详细内容了。虽然从现有的资料我们无法确定在协议附件中包括有关西藏统一或范围的内容，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西藏方面在谈判前后和谈判中都提出了西藏的统一问题。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席卷中国大陆。1949年9月12号，新华社发表绝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表明了吞并西藏的企图。十天后的1949年9月12号，西藏外交部写信给中共毛泽东，信中提到西藏的一些土地在最近被中国占去，如中国内部的战乱结束后，希望能举行谈判解决。而当中国政府已经做好进攻昌都的战斗准备了，西藏政府还试图利用中国内政的机会收回西藏的失土，命令新上任的朵麦总管阿费阿旺晋美收复玉树。但阿费在到昌都后第八天，1950年8月28号给政府去信，表示没有这个能力。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播送的巴日达瓦特人撰稿的《论西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文佳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些的嘞。